给各位谈的，我们可以说把它定名就叫做佛陀对人生的启示啊。那么第二讲呢，我们要给各位谈的是美好的人生之旅啊。我们的人生其实是蛮美好的，但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要愁眉苦脸呢？啊，其实我们的人生当然并不是说就那么容易，人生其实也蛮艰难的，有好多的事情要去克服，有很多的挑战，有很多的困难。但是说真的，你还是要把它看成美好的才对。我们上个星期这个上完了课，然后我就跑去登玉山去了。玉山美不美呢？美如玉啊，怎么会不美呢？人生是很好，平常是很辛苦的啊，是要付出很多代价的，但是你稍做一点安排，你就可以领受到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生命中有美好的那一面，真的是很美好的。所以如果我们把人生把它解释成，把它看作是一趟旅行的话，那我请问你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旅行把它安排得好一点？难道你是整个旅行都在抱怨吗？你一定可以注意到，如果参加一个团去旅行的话，你一定可以看得到，总有人啊，他是从头到尾啊，他就喜欢啊，在那个地方批评不满，说人家车子没有租好啦，说什么路线没安排好啦，吃的东西没安排好啦。但是我认为他不懂得什么叫旅行，我觉得他应该可以去赞叹，但这个车子虽然不怎么新，但是呢好在都没有出事，是很好吗？应该是虽然安排吃的不怎么好，但是呢看起来这样是对肚子也比较轻松啊，所以你应该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看。有人就这样子跟老师这么说，说郑老师，如果照你这么讲的话，这个社会就不会进步。我说你要弄清楚，你是来旅行呢，还是在讨论哈旅行的同业工会的讨论会？如果你是要讨论说怎么样提升旅行的品质的话，那你就要好好的检讨，而且提出很多建言，而且应该怎么样，你要提出来。可是你不是，你又不是在做旅行的讨论会，又不是这个旅游工会的提升这个工作品质的讨论会，都不是，是你是在旅行，你不旅行，然后你一路上在那里抱怨，你是在干什么东西啊？这样叫虚妄，这样叫的，我们说叫疏离，我们脱离了我们的生活。所以其实人会变得暮气沉沉，或者变得焦虑，或者变得精神上有了问题，我们应该很容易可以了解，就是这些人生活本来当然并不是那么十全十美，但是他老是拿一张100%的标准那来挑剔他现在的现实，所以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那当然生活就不快乐。人如果要挑剔的话很简单，你回家就可以去挑剔你的先生，挑剔你的太太，当然如果你还没有结婚的话，你可以挑剔你的父亲，你可以挑剔你的母亲，也可以挑剔这个社会，也可以挑剔这个国家，你也可以挑剔立法院，也可以挑剔行政院，反正你如果喜欢小剔的话，你每天都可以做，都是你的自由。不过日子久了你就知道忧郁症一定留你，我看多了。所以有时候我常常讲这个笑话，我说要让自己心情不好哈，变成忧郁症，其实也并不难，你知道吗？你只要早上起来看一次整点新闻，中午再看一次整点新闻，晚上再看一次整点新闻，你看保证你看你会不会得忧郁症？你不得忧郁症，你来找我，一定让你满意。如果你没有做，没有办法达到那样子的悲惨的效果的话，那很简单，再找几个朋友来讨论就可以了，就达到效果了。问题是搞清楚你是在做什么的。如果你现在你是在 思考讨论这件事情，你在决定这件事情，你应该如如实实的把它看清楚。但是其实不是，你现在啊是晚上回家在休闲啊，你现在晚上回家应该是生活在当下，在你现在的这个地方。你可以听一听，简单的讲一下没关系，但是大可不必为这些事情跟自己家里的人吵起来。你有没有听人家讲说讨论时事可以使家里夫妻吵架？你相信吗？讨论时事可以使亲子两个人休假，这样阿妈公斤这多条，要搞清楚。你如果你是在讨论那件事情的话，你确实是应该要努力的去思考，但是那看你在做什么东西，不要把事情没弄对。但是我们无论如何必须要看清楚，佛他是告诉我们，我们的人生真的很像一趟旅行。既然是一趟旅行，那我们就得啊好好的过这个旅行，要看清楚，最后你总是要回家的。所以在旅途当中，那一些东西你不可能旅行完了以后你去参观好了啊，人家照着三峡的大坝看得很漂亮很壮观，但你不可能把大坝放在口袋里头拿回来，不可能。你去看啊玉山的这种磅礴的气势，你看得很高兴，但你也不可能把它放在口袋里头带回来，你只好在那个地方好好的看清楚，享受清楚，坐在这个山头上好好的享受一下，这是可以的。但是你不可能拥有它。你说好了，山间的明月好不好？好，那你可不可以当时拥有它？但你可不可以把它带回来？不可能，是不是？这个美好的云彩跟云海，你可不可以带回来？不可能，你只能在那里看。所以要搞清楚一点，有一天要钻到棺材里头去的时候，那里面装不了那些东西。你放心，你想装进去，你的家里的人、你的子孙也不会让你装进去的啦。为什么？留着留着，我来用，他也是不会让你装进去，你也带不了。反正你走了，这些东西都摆下来。看清楚，人生既然是一趟旅行，那佛都告诉我们，既然是那旅行，就得看清楚。你在走的这一段人生里头，它就是无常。所谓的无常就是它千变万化，不断在变。不只是你生活的环境在变，不只是你自己的本身的身体在变，其实你的想法、你的心境通通都在变，连你对你自己的看法通通都是在变的，它一直变下去。社会进步也是变，经济生活的方式也是变。既然都是无常，都是变的，那么你就得有一套好好面对他去生活的一套。既然是他不断变，那每一个人的遭遇也就不一样。有的人遭遇比较好，有的人遭遇可能比较差。可是郑老师长期观察人的生活的一个基本现象是这样的，任何一个人没有办法选择他的遭遇。我请问这里面有哪一个人可以选择自己的遭遇的？遭遇就是已经遭遇了，你还选择什么？你不可能再选择。所以你不小心发生了车祸，腿断掉了一只，那只而且截掉了，只剩下一只，那这就是遭遇。你就必须要用一只来走完前程，而且有时候要高高兴兴的这么讲，我们像你那样有两只脚，我一只都有够，也得要这样想才行哦。所以遭遇没有办法，没办法选择。这个好像前些日子我才人只要跟人家谈话，我都讲，我说眼镜还很好嘞。我只有除了近视之外，我觉得戴上眼镜东西看得很清楚，近的远的一个电就够了。可是曾几何时，现在新的遭遇来了。为什么呢？眼镜戴上去以后模模糊糊，不太清楚。不清楚，那怎么办？弄两只，就表示自己越来越富贵了，两只眼镜才够。这是遭遇，我能选择吗？我不能选择。我可以抱怨他吗？不可以。我必须高高兴兴的跟人家讲。后来我跟师母这么说，我说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他说你说啊，我说慢一点再跟你讲，他说别不必在那里刁钻了，你说吧。我跟他讲说我现在眼镜越来越高贵了，他说为什么？他以前一个眼镜就够，现在两个眼镜还不够，越来越高贵了。你没有办法，你如果你要去埋怨他，那请便吧，你的要高高兴的去面对他才可以。所以在这一个人生里头，我们宁可要抱着一个美好的人生之旅啊。如果你对你的人生你抱着一种这里也挑剔那里也挑剔，这样子的人生是不会快乐的。所以每一个人注定都是按照自己所遭遇的那个情境去生活。有的人一直在抱怨他年轻的时候没有好好念书，那你抱怨什么？然后抱怨他的父母亲没有给他书念，我认为这个抱怨是不合理的，没有什么好抱怨的。爱通常也就是这种人在生病，他才有权利在心理上产生疾病，在他的心灵上产生的沮丧，他才会。要不然他如果说我以前就是这样，现在后来我就照这样子好好去发挥，我不断的去学习一点新的东西，好在我及早觉悟，我学了一些东西，我现在也可以做得很好。你知道我坐飞机坐丽荣，我心里就想到说，这个人丽荣的老板啊，长荣的老板，说在那个时代啊，以他们为家准来开戏，然后弄出一条船来，你要他要学的事情有多少，他面对的遭遇有多少，他是在那里学的。但有的人就没有那种感觉，这就是不同。凡是所有能够愿意站在自己的遭遇看清楚，用他遭遇的东西去在那里去成长，在那里去转世成智的那个人，都有一个美好的人生之旅。凡是想要逃避他自己所遭遇的那些东西，不管是逆的顺的，只要他想遭遇他的，他就会慢慢疏离，然后他就会变得沮丧，他的情绪就会往下掉，他的心理通常是比较不健康的。这是我多年来我观察我了解人的生活大概是这个样子的。所以郑老师自己也很警觉，所有任何遭遇到的东西我都很清楚的去面对它，去看它，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对我有价值的，不是没有价值的。凡是我们所遭遇到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对我们当事人是没有价值的，都会。所以当一个年轻人他非常痛苦的掉到了他的失恋里头去，而觉得很痛苦很难过的时候，我跟他讲，你去想清楚这件事情，你看起来是不幸的，但是其实这件事情对你来讲是无尽的价值。他一看你愿意不愿意去发现，只要你仔细去发现，他就会带给你一些宝贵的东西，他就会带给你一些心灵上的一些成长，也会带给你一些对人生的一些体悟，而且搞不好有时候还带给你一个新的全新的人生的境遇。那就看你去看你的这个情境是怎么样了。好多事情是看你怎么去看啊。我每一次去登山，我总是捡来好几块石头回来，我看每一块石头都很漂亮，所以我这一次在玉山上也捡了几块小石头回来，那些石头都是属于页岩，要不然就是属于豆腐岩这一类的东西，大部分都是页岩，但有的不是，我把它捡了几块小小的回来，把它放在那里，然后把它带回来以后，我才发现那两块东西很像是叫朱明的作品，美得不得了，我认为它比宝还好。所以为什么我走到哪里看到都是七宝所成，为什么他们看到的都是碎石子，真奇怪了。那就看你怎么去看它。你看你的人生，你可以把你的人生觉得哦，我有很多的机遇，很多的挑战，我觉得它很美，你可以用欣赏的角度去看它，你也会可以用一种非常不满抱怨的角度去看你的人生。 有的人呢，他会讲啊，好在我父母亲没有留给我什么财产，让我可以啊，好好的啊，从无到有，我真正的是做到白手起家。虽然这个家起的并不怎么大，但是我总是白手起家了。他欣赏了，他欣赏了父母。但有的人会抱怨，说我父母亲什么东西都没有给我。所以有的人回去会对自己的父母亲这么抱怨，说你都没有留一些东西给我。那你看哪一个高明呢？我还是看起来觉得那个自己能够很清楚觉得说，妈妈爸爸没有给我什么东西，让我他倒是给我一个白手起家的机会啊，让我去试一试我这个赤手空拳可以走出我的美妙的人生，这样子的一种态度的人通常也都是比较健康的。所以人必然生活在一个现实世界里头，他是一个不断的随着他的际遇，随着他的因缘，不断的去用智慧去觉察，去调试，去创造他的幸福，使他自己慢慢的在生活中感受到自己的自尊是健康的，感觉到自己的对自己的人生有信心的，他在那个地方看到更多的美，看到了更多，更懂得怎么去欣赏人生，他的心胸就越来越宽广。我们所能看到的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每一个人他的生活一定是那个生活的那个人他就是主体，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变成主体，人不能变成客体。每一个人都变成主体的时候，他所接触的因缘变成了他整个构成他生活啊，整个一个生活这个全部的全景。所以佛告诉我们说，你一定要做得了主。所以做得了主就是你成为生活的主人，而不是你成为这个物质的奴隶，或者名利的奴隶，或者我追求，或者对某些不满，然后我们变成那个不满的奴隶，不可以。所以无论如何，人这个现成的这个人，他一定是成为一个生活的主体。我总是这么想。在禅宗的一个传法上，在灵山法会上，佛陀他就是这么说的。佛陀捏了一朵花，这一次的说法倒很特别，只捏了一朵花，拿了一朵花给大家看，看这朵花，然后对着这朵花自己也笑一笑，对着大家笑一笑。他说这已经把所有的啊生活的智慧啊，人生的智慧全部都已经讲完了，都是灵山法会上最美妙的一幕，都是讲完了。每一个人眼睛瞪着，这些声闻弟子瞪着释迦牟尼佛，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只有一位弟子对老师也报以微笑，那个人就叫大迦叶。那个大迦叶就是禅宗的这个真正的传第一位传灯的一位行者，他对老师也报以微笑，所以师徒就在那一个彼此互相会心的微笑之中，是老师知道这个弟子完全了解了。我请问他微笑什么？你认为他是真的喜悦的啊，喜乐的欢笑，或者是他在傻笑？他当然，这个人他是知道在他的生活中，无论是顺的逆的，他都能够在那个地方以一种局外人的态度来欣赏他，所以他能感受到那份喜乐。所以这个老师看得出来，大迦叶是真正已经悟到的，所以他要把这个禅这个传灯传给他。然后他说了，为了要使大家能够了解，所以才有这么很短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我有正法眼障，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的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富足摩诃迦叶。这文章是这整个的一个文字就是这么简单，但这么简单的一段话，你可以看到前面的序分，中间的正中分，后面的流通分。你看，我有正法眼障，那就是序分；后面的富足摩诃迦叶，那是流通分。就是要他继续下去传递下去，那是流动分。中间所讲的那个就是主体，那就是正中分。所以短短的那一段话里头，一部经典的结构俨然成型。所以我有正法眼障， 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副主摩诃迦舍。啊，那么我有正法眼，我有正确的法眼，就是智慧之眼，我看出生活的真正道理在哪里。涅槃妙心，涅槃就是一个人的心，他真正没有障碍，是清楚觉察，没有障碍，可以正遍知，可以明行足，可以善事，可以世间解，这样子的这么功能的这颗心，他才能够产生他微妙的去面对他自己生活的遭遇，面对他整个生命的事情。所以涅槃妙心，有了这个妙心以后，实相无相，所看到的是生命的真正的真实的本质，无相，而不再执着在色相那个世界里头。其实色相的世界是无常的，色相的世界是不稳定的，但是大师看到真正生活的本质，也就是说，其实无论你是富有，无论你是这个贫或者是贱，无论你的社会是高还是低，无论你是男或者是女，你是结婚了、没有结婚，你是老人家或者是年轻人，你要注意的是，任何一个人他都在他自己的生活之中去感受那一份生活的丰足跟美满，应该是这样才对。所以人并不因为我们失败了就得不到美满，所以为什么佛法里头常常会这么讲，说无是无非，无善无恶。为什么要无是无恶？并不是不分善恶不分是非，不是，是超越于是非善恶之外，我仍然还是能够在那个地方对生命报以微笑。所以生命就像一朵花朵，就像他手上握着的这个花朵一样，不管这个花叫做曼陀罗华，或者叫做莲华，或者是任何一个 一朵花，你的生命就像一朵花，无论如何你是根据你所有的那个环境去开启这生命这朵花，而且要开得很欢喜才可以。没有两个人他的生命之华是一样的，这生命之华的道理是在《妙法莲华经》里头讲的，没有两个人。所以《妙法莲华经》里头他就这么说，他说啊，这个花草树木有毒无毒，所有的这些植物啊，那么这个当甘霖普树的时候下下来的时候，那所有的这些众生呢通通得到了滋润，就是他就是每一个生命都在不同之间打开了，所以众生是平等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因为那一个这个大雪山上的那个红块长得这么好，你就希望把自己变成红块，也许你不是，你只是一只小小的小白菜，但是你绝对长不出自己成为那个大红块的。但是小白菜一样可以开一朵漂亮的花，而是这个花开的这个最开的最绚烂的时候，你去看着它，它真的对你报以微笑。我们小人物一样的这个生命一样可以开出这生命的花朵。我们用我们的筷子夹起萝卜干吃起来，嘎吱嘎吱听到烤烤的声音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它很美而且很香。吃满汉全席的人，如果他吃得不高兴的话，满汉全席吃完了他没有我高明。你要知道你最后要去成就的是这个，同样吃一餐饭，吃完了以后你欢喜得很，你跟香积国相应，香积菩萨跟你相应，你很欢喜的，你跟极乐世界相应。但是你吃完了这个满汉全席，但是你还皱着眉头，那我看这种眉头跟无间地狱也差不了多少。我不是跟你讲过吗？戒相应，你懂吗？十法界里头跟你的心是相应的。所以修行的道理就在这里，修行并不是你拥有什么东西来做审判，不是，是你这颗心，你在穷困的时候你仍然还是能够如此的达观， 能够如此的去生活，而且你还生活的这里面还有喜有乐，那表示你真的是高明的。所以我看的今天这个佛光山的学生开车子送我到机场，我们那部车子是这个我们的佛弟子大概要换新车子了，然后才把那部车子送给我们佛学院用，我就是坐这个车子。然后我突然间看到前面有一部 Benz 的车，我突然间跟开车子的这一位学生这么跟他讲，我说你有没有留意前面那部车子很好的车子，他说对呀、啊、但是他跟我讲说，可是我们这部车子却开得很快乐啊，因为我们带我们两个人送老师到机场，我们一路上跟老师谈话，所以我们这里啊、哦、这个谈笑啊、哦、这个有鸿儒，所以我们比他快乐啊。我说那你还蛮达观的呢，他说是啊。我后来又跟他讲，我说还不止如此，今天开这一部这种奇奇口口的车子的人，他的技术一定要比那个科开很好的那种车要好才行，你说对不对？所以啊，所以穷困的人有福了，不止佛经这么讲，圣经也这么讲，这几乎每一部经都讲，但是问题并不保证穷困的人一定有福。原因是什么？如果你抱怨穷困，你对于穷困在穷困里头没有智慧去看穷困，那我想那个穷困本身也是一个罪恶，一定也是一个业障，你就看你怎么去面对它。所以无论你的遭遇是如何，你对这人生之旅必须得看得清清楚楚，而且是用你自己啊，那么好好的愿意用智慧去生活它，这样才行啊。所以你不可能变成别人，如果你是一株山上的蛮花吧，阳明山有很多蛮花，你千万不要去跟人家大宅院里头那种这个大牡丹去比，我们就是蛮花，我在蛮花中风吹的时候，我摇曳的是如此的啊，迎着风，我慢慢成熟了，我散出去的种子到处都是，而且它到哪里它都能生长，这就叫生命力。你不见得一定要去跟人家那个这个大宅院里的大牡丹去跟他比，用不着。所以我每一次登山每一次都有很非常深刻的领悟，我看那个高山上岩壁的旁边，它总是会长出这么小小的小植物，而且那些植物里头你仔细去看，它们也通通都开出花来，而且你再仔细定睛看清楚，它似乎在跟你似乎在对谈，而且不止在对谈，它似乎还正在念着对你称呼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像是这个样子。所以很满足，去登完了山以后很满足，就是这个样子，你就看它就是如此。所以一朵花也许只是一个小小的小白花，但是它真的开了，那个开的喜悦跟牡丹的喜悦是一样的，跟牡丹的喜悦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必须对这个生命必须有一个比较深的这个部分的体验，我们的人生才是会健康，我们的人生才在那个地方真的是我们有智慧也有本事。如果我们是顺利的多我才会快乐，物质多我才会快乐，有高的地位多我才会快乐，那么表示我没什么本事，我是需要有外头好的东西我才会快乐，但是我这些东西并不那么多，我仍然还能快乐，那就表示我对我的人生我能 handle 得很好。你们想想看，就是这个样子。也许你会这么讲，我就是有本事我才赚更多的钱，我赚更多的钱我就很快乐。你去问赚了很多钱的那些人是不是真的很快乐，不见得，那些人不见得是快乐的。佛所教的法通常是 告诉我们的是就近法。你一定在你的生活中，你一个比较就近的法，拿这样子的一个智慧来生活，你当然就会生活得好一点。所以你不可能被别人取代，你一定要在你自己的生活中会生活得好才可以的。所以洞山禅师就这么讲说，切记从他觅，条条与我殊。你千万不要到外头去找，找不到的。你要把自己变成别人的样子，你真的把自己变成别人的样子的时候还真麻烦呢。有一位大学生他跟我讲，他跟妈妈陪他来跟我讲，他说他厚道，这个厚道他不满意，他从高二开始注意到自己厚道的时候他非常不满意，所以很难过。现在已经念到大学了，而且念的是非常好的戏，但是每天为这些事情愁眉苦脸，人生简直快要绝望了，甚至有时候觉得活得一点意义都没有，为什么把我长成这个样子。厚道，他已经决定暑假的时候要动手术，要整形，把这个厚道弄得比较不会厚道，就这样，也就是要把自己的厚道变成不厚道了。但是他还是来见我就是了。那我跟他讲，我说弄清楚，你要整形不整形是由你来决定，你整形完了，那你有一个新的机遇，那个机遇也就叫做遭遇，你仍然还是要去承受你已经不是厚道的那个样子了。因为有很多人碰到你就跟你讲，哎呀，你那也不厚道，你好像不是以前那个样子，那你那个时候你自己要弄清楚，那又是一个新的境遇。问题是你能不能去接纳，你能完全接纳你自己去生活，问题在这里，而不在你变成什么。然后我跟他说了，我说以前有一个人，他来找我跟我谈的时候，就是因为他厚道，他跟我谈了，他说可是我问他说，可是你现在没有厚道啊，好好的。他说不是，我已经整形过了，所以整形过已经不厚道了。我说那不是很高兴吗？他说老师，我今天来跟你谈的是因为我自从不是厚道以后我很难过，因为他不是我。然后我说那你现在准备怎么办？他说我已经跟医生已经给我排好了刀了，明天又要把我弄厚道出来。我跟他说你要当心，如果他又把你拉出来一点，那以后笑得很大声的时候这个也还会不会掉下来，或者是吃三明治张很大的时候会不会掉下来，你就要注意了。他说不，我还是要把它弄回去，弄成他原来的厚道。后来他又回去弄成厚道，但是果然我讲的不幸严重，笑得很大声的时候就有可能好像快要掉下来的感觉。所以他也很痛苦。我讲给这个年轻人听，这个年轻人听完了以后，他说那我怎么办？我说我跟你讲啊，你要弄清楚这个厚道本身没什么不好，哎，像你学的戏将来很有出息哦，你在企业界到哪里去工作，我告诉你，一个普通的人，普通一般的样板的这种人啊，像老师这种人，拿十次名片给人家，那个大老板不见得还记得我的名字。我告诉你，你这个厚道只要哪一次名片他就记得过，哇，是不是那个厚道的那个。只要你去培养一些你这一方面的才华，你去培养这一方面的真正的这种你的真正高贵的特质，你做事情的能力，你厚道会跟你相辅相成，成为你的人的特质。每一个人都应该跟自己的特质可以认同，这个人既是健康的，而且他会发挥得更好。我讲完了，那个暑假他没有去开刀了。到了过年的时候，他妈妈就写了一篇好感动的一卡片给我，他说郑老师实在你真神，一共我很神啊，我一点都不神气，他说我很神啊。神什么呢？说怎么会跟你谈完了以后一路上跟我坐火车南下，我的小孩子的态度完全改变。我告诉你，老师 常常是要告诉人家传播的就是这种智慧，这个智慧不是我的，是佛陀告诉我们的，你必须要去接纳它。你来人间就是用你所有的资粮来生活，你不可能用你没有的资粮去生活。如果你要用你没有的资粮来生活，那就跟精神分裂症差不了多少了，因为那些东西你没有，你一直在想那些东西嘛。所以在美好的人生之旅里头就是这样。所以在禅宗里头有这么一个故事，那有一次有一个叫大珠慧海，那是马祖的弟子，后来他是从越州的大云寺千里迢迢跑到了啊这个马祖的道场。他问马祖，他到了时候礼拜了马祖以后，马祖问他，你从哪里来？他说，我是从越州的大云寺来的。他说，千里迢迢跑到这边来为的是什么事？他说，为的就是祈求成佛之道。什么叫成佛呢？就是让我自己成为一个很好的觉者，让我成为在我们的精神我们的心灵得真正得救，这叫成佛之道。妈祖怎么跟他讲？他说，哎呀，你那么远跑到这边来，我这里什么也没有，你放弃你自己自家的宝藏不顾跑到我这里来，你能得到什么呢？这一位大珠慧海呢，就在这个时候就反问师父，反问马祖，他说，什么是我自家的宝藏？他说，站在这里现在跟我说话的这个，就是他一切具足，用起来非常方便。就这样讲完了，大珠慧海就悟到了，他知道就是这个，就用这个去生活的，用这个去实现的，不是吗？所以如果你现在卡惊手惊啊，耳聪目明，你如果现在都生活的觉得感觉到不开心，那我请问老一点了以后，事茫茫法苍苍，走路又是这么缓慢，你又会怎么样呢？佛是这样告诉我们，就是到了老了，走路一拐一拐的，还是用那个来生活，还是要高高兴兴的来生活，要像庄子那个子綦跟子瑜一样，他最后驮的哈，以前的人比较容易缺钙吧，他已经驮到已经那个驮到已经变成一个像圆球了，然后这个子瑜去看子綦，子綦呢就自己到井子那里去井边去照一照自己，所以你看上苍不晓得要把我变成什么样子。像这样如果再弯一点的话，再加个轮子就可以当车子马车了，他是这样调侃自己，你知道吗？这叫生命的智慧，你懂吗？我们很缺乏这种智慧，现代人很缺乏这种智慧。我们当然要努力的工作没有错，我们当然要努力的去啊，在我们的这个工作岗位上去勤奋是没有错，但是我们也必须要懂得生活的智慧才可以，要不然你贪那里钱是不冲啊，这是必须要了解的。那好，我们讲到这里，那我们有几个点要给各位来谈。就佛法的一个角度来看，你要想真正去过好美好的人生之旅啊，这个人生是美好的这样过的话，我们在佛法里头找了几点啊，来给对各位来共同勉励切磋啊。第一个，佛法告诉我们，你必须要懂得什么叫如来。什么叫如来呢？其实佛他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事情，他每一个人都具足如来的慧性，如来的本性，而且每一个人本来就是如来。所以六祖坛经里头为什么会说悟的时候众生即佛，不悟的时候呢，佛就变成众生？那你看你是不是你真正去领悟这个问题，什么叫如来？后道本来就在后道里头去喜欢自己，去跟别人交往，那他自己照他自己本来的色相的这个样子，我照这样子，我接纳我自己去生活，这个人就会快乐，这个人精神就会好，这就是色相界的如来。你的兴趣你的能力 你的各方面的条件，你比较适合做这个工作，你就不要做一些手艺方面的工作，你就不要一直要去跟人家去考那种什么国家考试之类的。我觉得你好好的发展你的手艺，做一点在你的工作上去发展，可能可以开拓得很好，而且你可能有更多的研究发展的那种乐趣，在你所兴趣你的长才那一部分。那这个东西每一个人注定根据自己的因缘、自己的能力啊、自己的根性去走出他的人生路，这个东西叫如来。所以这个唐朝的陈观大师他在解释如来的时候，他解释说，如来者，如所从来，无所从来也。这两段，一段是如所从来，什么叫如所从来？我长得比较矮，我身体比较瘦弱，我很清楚，我细牛文雅修底一点，我很清楚我该怎么去生活，我很清楚我一个月赚多少钱，我也很清楚，我知道这样来支配我的生活，这就叫做如来。如来也就是如他本来应该怎么做来生活，那如来本身也是真实的意思。我们的生活中离不开如来，科学家必须把事情的如来的面目看清楚，他才会变成科学家。你总不能够说啊，那个血压量起来明明高血压，你随便把它量一下说它没有高血压，这样叫如来，它就没有量到它本来应该有的那个状况了。所以任何一个人做事情踏踏实实的，这件事情把事情看清楚，那件事情也是如来。一个人最后把人生看得很清楚，这件事情也是如来。所以无时无刻我们不是面对真实，无时无刻我们并不是并没有啊，无时无刻我们能脱离如来的性德。所以佛告诉我们如来，佛自称自己如来，为什么？因为他未狂言也，他从来没有打狂语，所以他跟你讲的都是真话，所以他有时候自称如来。比如说《阿含经》里头，他讲如来不久将灭，指的是指他不久就要离开，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如来的意思就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是如来，每一个人都应该照他自己所有的根性因缘好好去生活。所以这叫做如来。你是在当老师的，你是在业界里头工作的，你是在做工程师的，那你必须把事情看清楚，你知道怎么做，而且怎么做才对，这东西叫如来。面对真实叫如来，一个科学的研究者一定是面对如来，可是我们的人生一定是面对如来，因为我不可能变成别人的样子，我注定用我如所从来的这些条件来生活，我不能变成别人的样子来生活啊。是的，所以其实以老师的一个观点，我是不太愿意去接受我做不来的事情。这个东西让我想想，可是人家很好意，老师你一定要来帮忙做什么事情，说你就来当个什么头就好，你就讲一个字就好了。我天底下有这种事情吗？哦，这么好的名声给你，你就当个头就好了，我们都来做，这样可以？我说不行，只要那个事情，只要你接了，就得要全心全力以赴，而且要看清楚，要负起责任，那是如来，而不是说你就想把它拿来啊，让大家都能做呼呼呼你天开一波就是代志的掉。我很清楚，你也想清楚那个事情能自己能不能做得来，看清楚。我现在想一想，我觉得到了我现在，我觉得唯一做得来的就是跟各位分享佛法，这是我现在唯一做得来的了。你现在要我像以前那样到山上去挑东西，我挑得来；要我去当建筑工，我可以做得来。你现在再让我再回去要去做那么以前那辛苦的工作，我做得来。我嘛怎样做不来，怎么当？要清清楚楚的人，每一个人都必须清清楚楚的。你的屋子漏在哪里，你就得看清楚，然后把它补好。 那也是如来，千万不要他漏在那个地方，你补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可是我们人生常常都这样，八道腰，他不知道肚子饿，他说他是口渴，拼命的灌水，可以吗？就是东西没搞清楚，就是不能这样子。人生第一件事情，他告诉我们说，你必须要看到如所从来，你是用你有的这些东西来生活的，但是你也要看到一个无所从来的东西。什么叫无所从来呢？就是你的人生其实是不断在变的，你的身体最后它是不确定性的，它是如此的无常，它从年轻到成长到衰老，慢慢就死亡，没有一样东西是你能够把握的东西，你要看清楚啊。我看清楚它，我知道，但是我也知道有一个更恒长的东西，那也就是在我的心内。这个心内不管它叫什么名字，它名字只是暂时的，不管它长成什么样子的那个我的色相，它也只不过是暂时的。但是有一个，有一个，所以如来啊的性德那个部分是恒长的，也就是我们在谈说唯识论里头讲到，这八识里头，在阿赖耶识里头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正智正分，也就是还有正智正智